我们来讲一下，经过一个周末发生了哪些事情。啊，小刚，我也看到你了啊。我给大家今天的标题叫做"熬过这个寒冬"。今天确实很冷，温差特别大。上个礼拜我们还是在20几度，对吧？至少10几度，现在都是零下多少度了。股市也是的。上周五的时候呢，这个市场真的是一言难尽啊。上午的时候，北向一度净买入了60亿，指数也是全线飘红。不过午后画风突变，北向开始就是开启的是抽风式的跑路模式。截止到收盘，反倒是净买净卖了40多个亿，所以它日内高点下来跑了100个亿。这种疯癫的状态，A 股很难招架，市场也因此又走出了最伤士气的高开低走收率。再看看海外的市场，美股、印度再创新高。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呢，周三、周四、周五，全球市场都在上涨，连港股都大涨了。就单独我们再往下调整，心里是确实不是滋味。那周末的时候呢，其实我看微塑新风说，是不是又在吹风那个平准基金啊？平准基金，你觉得它能给你多少钱？4万亿吗？4万亿也救不了我们的股市啊！就是当时我看了一个测算，说我们现在需要5万亿才能稳住我们的信心。其实最近吹风很多的，就是一定要这个坚持舆论的那个导向，对吧？反正就不能说它要继续跌啊。你们周末看到那个胡锡进去参加雪球的那个节目了，就那个线下论坛了没有？我转了几个到群里，其实都是很搞笑的。他就是典型的一个股民嘛，对吧？他们雪球给他的那个标题叫做"股市历险记"。那周末的时候确实是又出了一个利好吧，是关于回购和分红的一个延续性的政策。具体来看呢，在分红方面，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多分红，同时也要防止过度分红对经营产生影响。说白了就是列清了理性引导分红的规则。这一块呢，主要看是白酒企业，就茅台有一个特别分红，是不是？然后像五粮液啊、泸州老窖都是有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回购，就还不如让他搞一个特别分红，他们账上都有很多钱的。然后在回购方面呢，放宽了现有的为维护公司价值所必须的一些回购条件。那回购和分红的变化对市场长期影响肯定是偏积极的，需要长期的坚持下去，大概率就会起到效果。今年它这两项回购和分红是有明显的增量的，但是离养成习惯还任重道远。我们说这个21天养成一个新习惯是吧？回购这一块其实可以讲的东西有很多啊。就我们其实回购有4种用途，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回购后注销，对吧？那第二种呢，就是用于股权激励或者是员工持股计划；第三种就是去用于可转债股，就是可转债的转股。好，第四种就是维护公司权益及股东价值所必须，直白的就是跌多了想要维护一下股价。那这一次的新规着重的就是修订了这一条。以前呢，只有当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，或者是连续20个交易日股价下跌30%以上，才可以启动这种回购维护机制。现在呢，是连续20个交易日股价下跌20%以上就可以回购了，以前是30%以上，对吧？第二个是增加了一个条件，就是公司的股价最低于，低于啊，公司的股价低于最近一年最高收盘价的50%，就是腰斩了。腰斩你也可以启动回购。这轮熊市很多公司都出现了腰斩，如果公司愿意，就可以启动回购来回维护股价的。宁静说21个月让群体改变思维模式，明年就应该行了吧？也不行，也不行，就是你要改的是制度，而不是模式。哎呀，这个之前说这个事情的人都被禁了，我也不敢多说啊。反正现在就是快回购吧，就差写在纸上了。特别搞笑的是呢，证监会在这个办法的修订里面说了，就是也写说一些公司反映回购条件太严格，实施便利度不够，所以才没能够回购。好吧，你不肯出钱回购就算了，这么大的锅你让证监会背，所以他现在规则立马放宽，就看你们回购不回购。还有一些公司呢，搞忽悠式的回购，光发公告说，哎，我们有计划，董事长你有计划，实控中有计划，要你回购什么的，但是最后呢都不执行。这一次的新规也强化了惩罚条款，对于这种情况呢，交易所可以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者是予以纪律处分。新规大概就这些吧。 我觉得 A 股要跟美股学，就应该要多鼓励上市公司做回购注销。老说股价这个低有价值，那你就可以自己回购；老喊着要回馈股东，那你就把回购的这个股份去注销，不要老叫小股东看好增持，自己先看好自己，对吧？像我们刚刚讲的，为什么我们说很看好的，就是公司回购注销。其实最近格力是有这么做的，但是格力就一直不被大家看好啊，一直大家都在吐槽董明珠怎么样，孟雨辰那叫小孟叫什么名字啊？就是反正就这些事情吧。然后还有什么东方甄选和就是老俞和那个董宇辉，对吧？这个怎么说呢？连罗永浩都不愿意再多讲了。那么，这个减少注册资本其实是最利好于我们的中小股东的，因为他回购后注销以后呢，我们是不需要交这个分红所得税的，而且分红的时候大股东和小股东一起变现。哦，不对，啊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回购注销之后抬升股价也非常的快，相当于它是在缩股啦，对吧？所以这件事情很好啊，回购注销很好。倍速星河提醒我了啊，就是董明珠和孟雨桐的事情，这个大家关注点都不太对啊。这是回购的事情，然后再看看隔夜数据，隔夜数据道琼斯涨，纳斯达克涨，标普五百只微跌了0.01%，人家可是连涨了3天啊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的 A50 隔夜期指是下跌了0.49%，金融指数下跌了0.34%，没什么好讲的。热点新闻，第一个是央妈会议强调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，加快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建设。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讲这个金融稳定保障基金，肯定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准基金，不是的啊。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大概就3000万，你如果就是一直跟这个时政新闻的话，你应该知道的。我经常讲的，我也没有经常，我跟你们讲过的应该是。然后，而且他就是提出到真的筹集钱，大概也就3个月不到吧，就一下子就筹好了。央妈这次开会呢，主要是传达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，内容上新的东西不多，但是在当下的市场呢，再次强调要加快金融保障基金的建设，多少还是让人心里一暖的。第二个是国内已经监测到了多例的JN1 变异株啊，疾控中心回应不排除成为国内优势流行株的可能，病毒株目前主要是在欧洲和美洲，国内仅监测到了7例，所以暂时不用太担心。我去哪里我就听到大家咳嗽，然后我去哪里我就发现，哎哎，你怎么喉咙哑了，对吧？我有时候会问的，你怎么喉咙哑了？哎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每个人都要问一下啊，否则我担心啊。那其实他们也不测啊。然后下一个事情是有关部门就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，提出了到2026年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、市场影响力大的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，数据产业年均的增速要超过20%，数据交易规模增长1倍。随着制度健全、交易扩容，数据要素的未来价值将逐步体现。但其实真的是能够炒的都炒了一波了，当时提那个，就是 ChatGPT 啊，就是那个叫什么 AI 人工智能的时候，其实我中间一步我说中游其实就是数据要素了。当时我们还出了一个课程，就是讲 AI 的，把所有的跟数据要素有关的全部都给大家讲了一遍。我们当时买课程的人应该对吧？收益不收获很多，收益不一定哈，就是会觉得哎讲的蛮对的。未来就是，如果真的再出一个新的题材，你们一定要买我的那个行业包啊！就是你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个行业当中的产业链上中下游是什么，怎么个情况。其实现在买也来得及，因为未来这个 ChatGPT 真的是日新月异啊！买了以后会给你更新一些东西。下一个事情是上海出台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，对个人和单位用户购买新能源汽车继续给予免费专用牌照额度支持。之前疯传的上海将停送绿牌，看来这个是某些经销商为了刺激销量传出来的。各省市对于新能源车的态度依然是大力支持的。新能源车它的牌照主要问题就是你这辆，你这个牌照只能用到你这辆车， 报废之前，那其实大概就是十几年吧。十几年之后，其实就怕这个牌照越炒越高啦。然后我问了一下，好像说，就是非本地住户，好像就是要买车，好像还是有什么问题，所以才会有很多人选择去买新能源车。第五个事情是，七部门印发了加快推进视听电子产业高质量发展意见，提出支持彩电龙头企业丰富产品矩阵，鼓励音箱、耳机、麦克风代工企业发展自由品牌，加快培育商用显示、车载视听、音视频等领域的专精特新、单项冠军等企业。所以视听电子产业发展获得重视，业内骨干企业有望获得支持。好说，掌趣科技回购好像是注销了的。那我们又找到了一家好企业啊，回购注销，我肯定是表扬的啊。然后当中有一件事情，当中有一件事情我忘了跟大家讲，就是北京和上海不是周五的时候说，就是要首先是降低首付的比例，然后降低首付的贷款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利率，然后还会延长就是比如从25年延长到30年，这些事情出来之后，整个的二手市场、二手房市场和这个新房市场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，什么情况？就是二手房挂牌变多了，但是去看房的人其实只是稍稍回暖了一点，大家说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太好的原因，天气太冷了，那就再看看呗我们要密切的追踪一下。下一个就是11月的经济数据，上周五盘后出炉的，其实还是不太好啊，还是不太好。社零10.1，预期是12.6，工业增加16.6啊，比预期要好。然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2.9持平，房地产负9.4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，增速比较快的是餐饮、体育娱乐、服装、鞋帽、汽车、手机，就说明和居民生活相关的消费品恢复的还算比较好。但是11月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的，就去年的时候还是在疫情期间的，所以这个数据是有水分的。但是地产后周期的装修建筑以及企业部门主导的文化用品，这主要还是不好的，这些都是拖了一下。然后工业增加值这一块呢？生产端的恢复有所加快，主要的就是汽车、手机、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，推动装备制造及高技术有比较好的表现，水泥玻璃也同比转正，对应的是建筑业有边际企稳的迹象。下面也不想念了，这个大家可以去截图研究一下啊，就是 GDP 经济增长和 GDP 之间的关系。好，要闻精选，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详细解读了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。今年我国经济运行会呈现一高一低两平的特点，主要预期目标有望圆满实现。听听就好。然后，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，公布《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》，自明年的5月1号起实行。下一个事情就讲一讲，直播和传媒的概念吧。就是董宇辉和俞敏洪这两个人在周末的时候就是一起直播了一下，然后就是未来还会继续直播吧。两个人要一起继续直播，那主要刺激的就是中国新东方的，就是这个事情吧。我看什么热搜前10条都被他们霸占了，主要原因都是大家都不看股票，改吃瓜看戏了啊。利好的就是直播网红经济和传媒相关的概念。另外呢，百度将于12月20号举办2023百度云智慧云云智大会啊，智算大会。届时呢，它会上线一款 AI 的原生应用开发产品，叫做千帆 AI 原生应用开发工作台。这个产品对标的是 OpenAI 推出的 GPTs，据悉呢，能够帮助开发者大幅的降低 AI 原生应用开发门槛，加速企业 AI 原生应用落地。那对于百度人工智能这方面的利好，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。而且周末有一个传闻说，就是 ChatGPT 4.5已经出来了，正在灰测啊。 下一个事情是民生证券和国联证券整合获批了，这个是2023年券业并购第一单，周末吹的也是比较多的。不过呢，11月初的时候，东莞控股和方正证券炒过一波；11月中的时候呢，中金公司和中国银河也炒过一波；12月初的时候，浙江证券收购国都证券也炒过一波。市场呢也是有一定的预期了，可能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兴奋。除了国联和民生，比较关注的还是华创、太平洋、平安和方正这些组合吧，看看能不能给大 A 点点火。其他的就截图在这儿啊，大家可以自己看，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聊的。说这个 ChatGPT 已经这个 WASP 了，什么意思啊？What's up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懂啊，解释一下呗，我又不是专业人士。这个好像多了啊，然后农业板块啊。增发国债第一批项目正式下达，增发国债资金1254亿元，共支持1336个项目。对于农机、农田这个板块是利好。上周五呢，相关的个股也出现了表现，像新光农机就涨停了。但是呢，中央一号文还没有出现。以前每年这个时候呢，都会炒作一下一号文的时间。今年行情太弱，大家该不会是忘记了吧？那农业呢，除了供销社之外呢，农机。周也是有所表现的，除了这些，他提到新光农机啊、北交所的花溪科技啊，其实还有一个，我记得我们群里有人中了这个新股的，我说你中了就卖掉吧，就是那个新股，他周五的时候也有所表现，也是跟农机有关的吧，然后他们说董宇辉也算是农业代言人，因为东方甄选拥有很强的农业基因。下一个事情是圆梦之星，其实圆梦之星就是我们私下想讲的话，就是那个腾讯在王者荣耀上线了多少年啊？有10几年吗？就上线了很多年以后，他为了要跟网易的蛋仔派对去打擂台嘛，其实应该就是消耗网易，他推了圆梦之星，上线2天，iOS 免费榜保持第一，畅销榜从第3升到了第2。但是呢，目前付费的深度非常浅，没有超过王者荣耀，算是情理之中。就腾讯啊，它几乎把所有的资源都，就倾注啊，然后短期的数据会非常的亮眼啊，但是仍然需要关注 DAU 这一个核心的指标和蛋仔派对的一个对比。蛋仔派对还有糖豆人、猛兽派对、圆梦之星，这属于多人竞技。决出胜者的一个游戏，所以呢，大家都把它叫做派对游戏，因为它重社交、轻竞技，所以派对游戏就是起源于线下的社交聚会场景。当前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，大概是几个特点：可爱滑稽的人物形象，重社交、轻竞技。然后派对节目效果很强，更适合直播和制作成视频，通过社交媒体来完成用户裂变。我记得我以前就跟大家聚会的时候会玩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猜一猜的那种游戏，就是你比划我猜，然后就是对了就往下翻一下，错就往上翻一下那种。我们派对就玩这一些，摇骰子。我好久没有出去玩了，我现在都已经回归，就回归沙发吧，应该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啊？我懂你的意思了，就是那个我不能讲啊，这个 WASP 的事情我不能讲，就是 ChatGPT 有政治倾向，对吧？那个我们还是不讲这一块啊，你们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留言啊。建议说还有狼人杀。狼人杀它的很多个改版我已经不行了，什么就它当时比如说有预言师的时候我还是能接受的，预言师、狼人、猎人，还有绑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这我还是能接受的。后面又来了好多好多其他的角色，要光了解角色就要很久。上问国联证券看到多少？今天。 先冲个涨停吧。其实就这个消息吧，啊，这个消息其实，说实话，我周末其实也就看到一家券商给我发这个吹的东西，但是周末确实很多自媒体在吹，你就懂了，大家其实不是很 get 到这个东西，对吧？啊，后面有很多不能讲，我们因为它涉及到个股，我很多不能讲。啊，冉老生新股申购吧，新股申购一个鼎龙科技，破发率应该比较低的，还有一个北交所的一个叫莱赛激光，它因为是中签要先就是申购要先缴款，所以就视情况而定吧。但是北交所的新股目前来说破发率不是很高啊。其他的事儿，免费用户不太适合跟你们讲了，因为有很多个股的事情，我也不是不愿意讲，就是我在公开的平台不能讲。你们可以买一个，就是小黄车里的那个，就是这东东啊，然后找一下财哥，进一下群。然后我们周二到周五其实每天都有直播，每天都有盘前半小时，但是对吧？很多事情不能公开讲，就是这意思哈。拜拜啊。好，然后我们讲一下概念股。其实周末有很多很多概念啊，游戏这一块，圆梦之星的概念股有奥飞娱乐、国旅联合，这两个股都是网易的一个就是经销商，网易的经销商。然后恒大、高新、迅游科技、英赛集团啊，也是属于这个叫圆梦之星概念股。英赛集团是为圆梦之星的产品预热上线做了相关的内容营销，做了这个产品预约、内容共创、下载等创意的活动，这是英赛集团。但是它已经创新高了，朋友们啊，朋友们就有点小心啊，要小心。然后奥飞娱乐呢，获得了圆梦之星的 IP 授权，由公司负责研发产品、销售相关的角色。但是主要讲一下这个叫什么？国旅联合。主要是有网友来问啊，就是我就问他那个圆梦的推广你看到了吗？他是做这个，他是为，就他之前是给网易服务了，对吧？他是之前是为网易服务的，为网易服务10年之后呢，成为了腾讯游戏的品牌供应商，他的广告营销占收入比很高。然后之前他是因为有一个重组，然后就被暂停吧。然后就股价跌了一下，以后又继续往上涨。然后我看这位朋友说他看到杭州的资金在里面有几千万，这些人刚进去才刚盈利，然后7月份注入了五星级酒店，还有酒店管理南宁机场的股份，但是他在12月5号的时候终止了重组收购实控人江西国资委旗下的一个相关资产。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的资产重组，所以这个股呢，它的这个关注度很高吧，只能说关注度很高。这个是游戏这一块，游戏其实是周末聊的最多的啦。然后航运这一块，是因为有商船在红海、曼德海峡附近遭袭的消息越来越频繁，全球的供应链的安全再度成为焦点。胡塞武装袭击了红海附近的集装箱船，多家航运公司已经暂停了红海的航线，暂定下周恢复。券商研报称，苏伊士运河严重啊，通行受阻，或成为运价有力的催化。相关的概念股有中远海能、招商南油、招商轮船。然后固态电池是因为他们蔚来的 CEO 李斌驾车从上海出发，一路向南直播实测蔚来首款的150千瓦时超长续航动力电池的表现。他在晚上的7点40多分达成了。然后周五的时候盘中异动的是山东章谷啊，固态电池的概念股。实际上半固态已经慢慢的开始渗透起来了。还有这个弹性标的有金龙宇和上海喜坝。相关的产业链有天齐锂能、当升科技、融百科技等等，但是这个估计涨不起来。绿色锅炉啊，相关的概念股有华光、华能、西子节能、盛德新泰、武钢不锈等等。这个是锅炉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发布。 华为鸿蒙方面呢，一个就是它网易游戏和华为鸿蒙达成了合作，启动了鸿蒙原生态的开发。然后华为呢，也在应用市场当中更新了鸿蒙先锋的应用专区，有很多这个20几家吧，支付宝、美团、B 站、小红书这种也启动了鸿蒙原生开发。然后高校也设立了鸿蒙班啊，说现在鸿蒙比安卓的那个工资要高很多，对吧？然后明年还会有更多的应用，反正概念股有九联科技、软通动力、润和软件、长山北明、测绘股份等等。下一个是关于人工智能的，工信部发了，就等七部门发了关于加快推进视听电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。视听大模型属于 AI 的应用，比如说，和 AI Pin、AI PC、AI 手机、智能穿戴是有一定的关联度的。相关的大模型、视听大模型的企业有漫步者、韦驰电子、易道信息、天健股份、汇威科技。但是网上小作文炒了一些内容的，像新美股份、海看股份等等。数据要素层其实真的讲了好多了，就看市场喜好了。数据供给。就它有数据的，有上海钢联、卓创资讯、银之杰、德生科技、中科信息；数据交易所有零点有数。当年北京的话是那个铜牛信息，上海还有这个零点有数是北呃零点有数是哪里？忘了，杭州可能。然后上海的话是云赛智联，北京是铜牛信息。对，好，数据确权是人民网、新华网。看看网上还吹了赛意信息、中原海科、中科江南，还有每日互动，新股两个都可以申购。公司大事，没啥好讲了。大金重工吧，大金重工签了一个德国北海海上风电的一个单桩供应的合同。其实这公司还可以，就我也知道游资为什么要炒它。国旅联合讲过了。公司观察，伊格尔的董事长也提要6000万到1.2亿回购股份，航缆科技要增持股份，然后大金重工签大单，卓朗科技中标，中公国际中标，风雨助中标1.3亿城市更新改造项目，汤姆猫他已经接入了 OpenAI 和 Google 的大模型以及他们的 AI 服务测试，汤姆猫也是董事长很爱炒股的地方。公司调研，胜天网络这个是游戏迎来了137家公司的调研，它是国内领先的场景化数字娱乐平台，通过收购完善游戏的整体的内容的布局，平台游戏服务的业务布局，同时积极布局电竞、酒店、VR 等新场景。好，差不多讲完了，市场情况。刚加进来的几个股，讲讲理由啊。这个申浩科技是输电线路的机器人，除冰机器人。国旅联合直接开涨停，然后欧亚集团它是长春国资委的一家公司，做的是跨境电商。我看有在吹它，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。其他的还有涨得比较好的吗？中网天择还是短视频，中原海能就是这个红海被禁，对吧？就招商南油、招商轮船都是这个红海的事儿。嘉禾智能这个股呢，其实是因为就电子设备就是耳机这一块的。中原海科也是红海的，好像。其他也没啥了，跌的比较多的，杭州热电是因为这个很冷嘛，大家从这个煤炭想到了天然气，又想到了电，其他好像也没啥好讲了。今天涨得最多的是就是水运，也就是红海那个事儿，农用机械，星光农机。生物药、生物医药，什么长神经细胞啊？肯定错过了什么消息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在国联证券对吧？国联证券给个涨停，了不起啦！ 今天他是在9:28左右吧，开板的。好，那今天早上就到这里啦，大家拜拜。然后周二我应该不能直播，周二我要去考科目二。好，拜拜。